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恩主，我们来赞美你，因为我们能献给你的是我们的敬拜与我们的赞美。主啊，你该被高举在一切之上，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的神。主啊，今早我们高举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你的圣殿深深感觉你的同在，让你的荣耀遍满这个地方，让你的儿女们因你而喜乐跳跃。我们也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
诸位弟兄姐妹，请打开圣经新约，在圣经的后面，新约47页，马可福音第1章9节到20节，马可福音第1章9节到20节，新约47页。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消往前走，又见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请周牧师为我们代祷并证道。
今天我们先用几分钟来为我们上个礼拜我们有弟兄沈来福跟他的妻子在拉斯维加回途当中翻车，沈弟兄已经蒙主恩召归天，每个礼拜他们坐在这个地方第4排华语部的信徒，他们受洗几年来就是这样成为神的儿女。那如今他已经回天家，沈太太邱芝姐现在还在危急中，她的呼吸器有问题，还要靠机器呼吸。今天我们要同心祷告，求主行神迹，使她的呼吸能够恢复。她一个礼拜昏迷，现在已经清醒，但眼睛还打不开，还不会讲话，只会用脚做回应。啊，礼拜一医生要看他情况，假如没有改善，就要为他开一个喉咙的洞洞，好不好？我们起来站立，为这一家人祷告，求主施恩。 我们就开口来向神祈求。恩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施恩，听我们祷告，让我们看见你的作为领导。主啊，施恩给你的孩子坦诚不一定，使他能恢复正常的呼吸。耶稣，我们求你施恩听我们祷告，我们做我们的孩子，让你充满奇妙的呼吸帮助我们。我们就来找你施恩，医治他，医治他，主啊，使他能起来，主啊，显出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你的荣耀，主啊，这是我们求你施恩，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同心向你祈求。主啊，求你医治的灵这个时候在拉斯维加的医院来摸这个邱芝姐的呼吸器，使她能够恢复正常的呼吸。主啊，谢谢你保守她。恩主，我们求你的荣耀去遮盖那个病房。主啊，给医生智慧。主啊，让我们看见你这个事情显示你的荣耀。主啊，求你安慰他的遗嘱。主啊，我们谢谢你来福兄在生日子已经受洗归你的名下，虽然是这么突然的事情发生，但是神，我们相信他是在你那儿，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啊，他还有一些孩子还没有信主，求主你也借这个机会能显示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在一切的事情可以到你的面前来，我们去求你，依靠你，让你保守保奉，一直在那里看顾，求你安慰他的心，擦干他的眼泪，使他这个女儿保奉重新能够经历到神。恩主，我们也感谢你，上个礼拜有邱先生在医院心脏的大开刀，你也保守他平安经过，不但如此，你也使他在病床上接受受洗，虽然是已经87岁，但是神你的恩典这么大，为此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为他的家族，他的太太，他的儿子都还没信主，他两个女儿已经信主。主啊，我们求你彰显你的作为。主啊，让他能够再起来回到教堂做见证。谢谢恩主。主啊，今天我们重新来到你面前审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成为有用。主啊，求圣灵今早就向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检讨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施恩，使我们一生在你手中成为有用。谢谢你过去到现在的带领。主啊，叫我们的灵敏感听你的呼召，叫我们的灵敏感觉知你向我们说的话语。主啊，保守今天吃外的好多家庭去旅行，使你保守他们出入平安，使他们在旅行当中也能经历到神。主啊，谢谢你，我们纪念好多亲戚朋友这种时候来到美国的，主啊，你也使他们能够认识你，认识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圣灵在这几个月所做的工作，赞美归给主你的圣名。主啊，今天假如有人带着重担来你面前，求主把我们这重担挪开，叫我们充满了你的平安喜乐，是你所要给你的儿女的。主啊，谢谢你，祷告奉子的名，阿们。请坐。请打开马可福音第一章。这段圣经对我们很熟，但是呢，今天我们有一些特别的信息给我们。 我们的题目叫做求主用我。我假如问你，你一生想不想让神用你的生命，想不想？想。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说不要，我不要神用我。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这样。那我们朝着这个目标，我常常说人生要有目标，这个目标我把它叫做人生的旗子，大旗，大旗要先插下去，然后有很多小旗，小小的旗子，如何达到那个大旗的地方。所以你人生的大旗子啊，你要写好，这个大旗子就是你一生的盼望，一生的目标，努力的目标。我希望今早我们很清楚地插下这个旗，我一生求主用我这个旗插下去。那么我们就要沿途要插一些小旗了，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呢？怎么样能够让神用我呢？不能只有说主啊用我，然后就自己走自己的路，自己插自己的旗，一直插插插到后来呢，离的那个大旗的目标太远了，回不来了，回不来了。假如是已经是浪费了一大半的人生啊，今天还有机会，赶快回头来说主啊，好像这个旗是从前已经插过，但是呢好像小旗歪了，歪了，那慢慢就歪了，就往这个世界跟自我的愿望、自我的成就、自我的高举一直走了。走到后来呢，主说你看我等你这么久都想用你，你都不看我这方面，也不听我的，所以就离这么远了。感谢父神，他实在是爱我们到底。今早我要从这一段圣经，神给我的有一点过于丰富，我求圣灵帮助你能够很清楚地抓到神今天要给你的信息。求主用我，第一，我们要从九节到十一节来看第一点。九节到十一节发生三件事情，我帮助你如何读圣经，自己领受信息。九节到十一节发生三件事情，一，什么事情？耶稣在约旦河里怎么样？受洗。二，天开了，圣灵降临。三，上帝讲话，讲什么话？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当我默想这一篇信息的时候，神给我非常清楚，这三件事情是我们要让神用的根基。根基也就是中心点的意思，你要从这里吃花，然后要常常再回到这里 renew 就是更新，你是从哪里出发的。好，我们被神所用的人，先是活在夜里的恩典，每天要更新受洗的意义，活在夜的恩典。什么叫的夜？我再问你哦，你受洗的那一天记得是哪一天吗？要写在你的圣经，常常记得受洗的那一天是你重生的日子，是你重生的第二生命生出来的日子啊。那一天是你跟神立约的日子。再问你，立什么约？神跟你立什么约？知道吗？今天你因为接受了我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你死，我就赦免你一切的罪。今天开始，你永远是我的孩子，我永远是你的天父。这是业。那么我们方面呢？我们方面就说，神啊，我感谢你来到世界为我死，差遣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要把我一生的罪全交给他，我受洗归入他的名下，所以我是属于神的人。所以我们一切的事情都会说奉主耶稣的名，所以你就是神的人。所以在这一件事情呢，我们有三件事情。每天你得洁净了，你在服事是从猛洁净开始的，是从受洗 你是归于神，完全归他，才能为他所用。假如你受洗还在踌躇，你有一些理由踌躇，多半的理由是什么？多半的人说，我还不够资格，因为我圣经还不熟，还没读完。第二，我还有一些行为，假如做基督徒以后呢，不可以做，那我现在呢还很想做，所以呢让我再享受一阵子。他说是享受，你知道吗？他明明知道神不喜欢的，但是他会说这是享受啊，让我再享受一阵子，再回到神面前来受洗。这些理由，用资格或是用自由要做自己的事情，都是忽略神的恩典。受洗是归入神的名下，说神啊，你已经为我预备了救恩，我要得救，受洗归主，我要。然后呢，我要一生属于你。你知道这个礼拜我有很感动的一个场面，就是到医院去施洗。那么这一个弟兄呢，他是一位医生，那么一生救了很多人，但是还不认识主。感谢主，他的女儿在这个教会，他就想带领人去探访。邱长老是去传福音给他的，在病床。那么一些人去探访以后，他的女儿说，牧师明天要开刀，你能不能去？我说我可以请林牧师去。他说不行啊，你自己要去。哇，我就自己去了。林牧师也后来第二天我也请他去了。我问他，你现在面临开刀，你脑子中想什么？他说我很害怕。我说我了解。我说你要做一个小手术吗？我以为要心脏放什么那个帮助的那个电膜的。他说不是，是大手术。这种大手术是把心脏整个拿出来，用机器人工在那里运作，然后再清洁里面的接管等等。他说是大手术。我说哇，你觉得很怕吗？说是的。我就问他一些问题，把福音传给他，耶稣基督爱你，救你，他愿意跟你同在，你愿意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吗？愿意。接着我问他，你愿意受洗归主的名下吗？愿意。我们就在医院拿了水，就当场给他施洗。我问他，你从前去过教会吗？他说七岁的时候在花莲去过，不是在花莲，以后在花莲开业。我说你去多久？他说两年。七岁所种的种子在87岁80年后发芽。你要不要做工？你要不要传？你种的一个种子80年后发芽。我不知道是谁带他去的，七岁是幼稚园嘛，一年级嘛，可能邻居带他去啊，去了两年。所以难怪我一传福音，他那么快的就说我愿意，我愿意。你说神等他80年耶，我们有多少80年可以让神等啊？今天在座当中，假如有人还没有受洗，是神给你的机会，你不要踌躇。你听到福音，在这个礼拜堂坐多久，神等候着要把你归入他的名下，你知道吗？奇妙的事发生。我刚进去的时候，他的脸真是很紧张的，当他受洗以后开始有微笑，会笑了。然后那个开刀本来预算7-8个钟头，结果呢提早2.5个钟头顺利的结束，而且那个插管一天就拿起来，连医生都觉得奇怪。这是我看到的所有属于神的人开刀的时候最大的不同，很不同，你不会解释。 连那个会痛的都变成不会痛，很奇怪的，这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你假如已经受洗，我要你天天更新你与神的约。我是蒙恩得救的人，我是蒙上帝洗净的人，每一天要有新的生命，不要再回去活在旧的生命。约是不改变的，有一天你会失败，会犯罪，会做错事，不要以为神不要你，撒旦会告诉你说神不要你，你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神啊，你的约是永不改变的，你的约是永不改变的，你曾经在这个干线教会接纳了我，我永远是你的，我要向撒旦宣告的神。这叫做活在约里面，活在约里面的基督徒每一天都是更新的，虽然有失败的时候，但是呢，那种新的生命就在里面。在这里发生的第二件事是圣灵降临。耶稣是没有罪的，为什么他要受洗？你就知道受洗的重要。耶稣是神，他为什么要受洗？他知道这个就是打破撒旦的一个关键。你不受洗，撒旦知道说你还在两边心，哎呀，说不定我将来结婚对方是不信的，那我就方便一点跟着他咯，你在双边心啊，说不定我将来我这个事业要做得成功需要做一些欺骗所以让我在一阵子成功以后再来吧。 No， 耶稣为什么受洗，你就知道这个重要性。没有受洗，撒旦在你手上，你身上有权柄，虽然你接受主，因为你不愿意归于神的名下。好像这里有一个国家是神的国度，另外一个国家是撒旦的国度，你宁愿一只脚踏那边，一只脚踏这边，两边都可以，看时机，这边比较有利的时候我赶快依这边这边有利的时候我赶快依这边，撒旦就继续在你身上控制。你要知道撒旦的厉害，他非常清楚谁是属于神的，非常清楚。保罗走在街上，那是被鬼附的跟着他说，这是神的仆人，这是神的仆人，你知道吗？你不能够这样把神的恩典忽略了。约是永不改变的，你需要圣灵。耶稣本身是神，为什么圣灵会降临到他身上呢？难道他还没有受洗以前不是神吗？不是这样的，他本来是神，他降下来，他开始要出来侍奉。圣灵降临要证明说，人要侍奉神一定要有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就降下来。亲爱朋友，求主使用我，不是你跟我能够的。我们服侍神的人多么清楚，假如不是上帝的圣灵做工，我们能做什么？礼拜五你假如有来听孙牧师的这个介绍，这个他在大陆的宣教，在那之前我自己跟他沟通过了，也看过他最近在大陆所做的工作，到处看到圣灵的工作，现在是圣灵大做工的时候，你只要成为他的器皿，圣灵就做工。当你开口去向人介绍耶稣，不是你，是圣灵做工，圣灵就感动人，让圣灵来掌管你的生命。开始要服侍之前，要操练不再做自己的主人，让圣灵来管理你，听圣灵的声音，听圣灵的管教，依靠圣灵的能力来成全大事。第三件在这一段发生的是神的话语，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问你，你相信在你受洗的那一个瞬间，上帝会向你说这一句话吗？会不会？ 会不会？不敢讲啊。上帝喜悦你是因为你乖，或是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他就爱你，在恩典里，对不对？所以当你受洗的那一个瞬间，是天开了，圣灵降临来向你宣布你是我的爱子，这叫做 confirmation， 肯定你，肯定你是他所爱的。世界上有没有一个福气比这个更大？上帝亲身来向你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欢你。弟兄姐妹，在胡适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矛盾，常常为胡适的事工担重担，你知道担重担，哎呀，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包括我们胡适的牧师也是一样的，哎呀，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好，所以就失去了那个跟神爱的关系。其实跟神爱的关系才是我们服事的根基，这个关系假如没有建立好，我们很快会失望或跌倒或回头不服事。我们与神爱的关系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说我爱你，我爱你，他亲身来肯定你跟他的关系，你知道吗？爱的关系是神自动采取的，不是你先来说神啊我爱你，然后神说哦，我看你是真的很爱我，我也爱你吧。不是的，神的爱是他自动的，都是他自动来找到我们说我爱你。你去看圣经啊，你看挪亚、摩西、亚伯拉罕、保罗，都是神的爱自动来找他们的，不是他们能找到神。我鼓励你，假如想要更明白怎么样建立跟神爱的关系，你去看《爱在生命改变时》，布克比所写的这个经历神里面的这一本书非常好，它里面强调怎么样跟神建立爱的关系是你服事的根基。你很会做工，但是你都没有享受父爱，不久你会累坏了，不久你就不做了，人让你失望你就不做了。建立与神爱的关系，好，请你告诉自己，我是神所爱的孩子，他喜欢我。哇，当你每天讲这一句话，你看你会不会不同？然后你向你隔壁的人说，你是神所爱的孩子，神喜欢你。这一句话有魔力，你知道吗？这一句话可以使一个人活起来的。你每天告诉你的家人，你是神所爱的孩子，神好喜欢你哦。跟你说，我看你啊，做这种基督徒哈，我也不做了哈，啊，表现好一点好不好？啊，今天你又这样了，啊，昨天又怎么样了？啊，我看啊，上帝向你变脸了，哇，这个多消极哈！你看我们很会讲这种话的，但是神是在那里肯定我们，你是我的孩子，爱你到一个程度，我来降世为你死。你还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找到你。用百般的方法把你引进我的爱里面，你看我爱不爱你？去体会爱的关系，你的基督徒生命才能服事，才有力量。第二件发生的事情是在十二节跟十三节，所以这里有第二个图，第一个图是约旦河，第二个图是旷野。旷野发生什么事情呢？是要做服事的装备。你要服事主，不是一帆风顺哦。啊，上帝爱你，什么都好，都不会失败。哇，不是，上帝的爱还有考验的爱哦，考验的，也叫服事的装备。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哎呀，请你注意这一句话，不是魔鬼把耶稣带到旷野去试探，不是。圣灵吹耶稣到旷野， 目的是什么？然后耶稣在那里好好的单独的去面对前面可能有的诱惑，这个诱惑是什么？不必上十字架，用很多的方法来讨世人的喜欢，他们就跟你了。所以接下去就有三个试探临到了，这个三个试探呢，就是经济上的试探，权柄的试探。哎，他要他呢，要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要他妥协，你拜我，我这一切世界的荣华富贵全部给你。妥协。撒旦用很多方法要把我们引离开神的方法，他就是说，你可以嘛，做基督徒，没关系啊。也可以做基督徒，也可以爱这个世界的，也可以用一些自己的方法来服侍神的，他要你妥协。耶稣很清楚，在这个被试探的时候就拒绝了，不能，不能，不能照人的方法，不能照撒旦的提议，只有照神的方法，他定义走十字架的道路。求主用我，你有没有这个准备？神啊，你要用我不是一个容易的路，但是我愿意付上代价。不是容易的路，主啊，我只有一个目标，要顺服你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方法。这是被主所用的人的一个关键。这一个关键，假如转过来抓住好神，你一生的服侍就有力量了，就不同了。服侍的装备是经过试探，但是呢是得胜的，得胜的。耶稣用什么方法得胜？用圣经的话。每一次撒旦一讲就蹦，只有一句神的话，撒旦就退了。他也不被解释，也不被讲道，只有一句话。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话。你不要提议我要把这个石头变饼干，不需要的，我可以用灵粮来喂养这些人的。不要试探你的神，你要叫我从这里跳下去，唯独要拜神，不能拜你。他每一次用神的话语，所以你要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用圣经的话来成为你的武器。你里面有很多神的话，有你的规则准则，靠主的名。圣经的原则是你服侍主的力量，是你的基本。你为什么需要祷告灵修？因为你要更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你要装备你自己，充满了神的力量跟神的生命。耶稣从那里出来以后，充满了亲子的定向，走十字架的道路。怎么样的困难诱惑都能拒绝，因为唯有神的旨意才能成全。第三个场面我们看到是从第十六节到二十节，这是在加利利的海边。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有三个地方，有三个地方：约旦河、旷野、加利利海边。在加利利海边发生什么事呢？主耶稣开始呼召门徒，开始呼召他要用的人。今天你想一想啊，耶稣住在我们当中，